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副主委，联合医院林森中医昆明院区药剂科的雷财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财轩药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哇，有一阵子没有跟财轩在节目当中做分享，应该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哦。
有哦，有好几年了。
是，好，今天又看到了财轩，真的非常的开心哦。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社区药局常见的中药，意想不到的中药饮片篇。这个饮片就是喝的意思是不是？
对，要煮过之后然后煮成药水、
哦
来喝的、
哦、好，就是跟喝的有关的那个中药水就对了哈。好，等一下呢我们会请财轩呢详细的为大家做说明哦。我想我们的社区药局的服务呢是越来越多元咯，连这个药品也是哦，中药制剂呢、嗯、也是社区药局当中常见的药品哦。我们先请财轩药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台北市药师公会哦，哇，中药发展委员会的服务好不好，还有特别安排我们的社区药局常见的中药的想法是什么呢？
对，我们药师公会的中药发展委员会其实主要就是希望药师在这样中药的这一方面可以持续的推广，那让民众可以看到我们药师在中药这一块也是为民众一起努力跟帮大家服务的。那所以民众如果在中药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千万不要忘记药师的角色，因为很多民众一般都会认为，中药就是找中医或者是去找中药房。那但是其实药师呢，才是我们中药这一块最专业的专业人员。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想说，中药有问题不知道可以问谁，那就是要跟大家广告一下，宣传一下，就是有问题的话，其实不管是中药西药，就是找药师就对了。
是，没错，因为其实中药它也是药品，
没错。
其实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只要跟药品有关的哦，都可以询问我们的一个药师，
对、
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中药发展委员会跟这个中药在社区药局当中哦，已经有点打破了一般民众的一些的刻板印象了哦。
对，因为民众可能都比较不会直接做联想，认为中药就会想到药师或药局，但是现在其实中药也慢慢的变成生活化的，不一定真的是用药，有时候药膳啊或者是一些在家常可能也会用到一些药材，那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药或者是药师两用的部分，那也都会是我们药师的专长之一。
是，我自己住家附近还蛮特别的，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开了一家的药局、
嗯、
新药局，它很特别，它叫做中西药局。
对，现在都是走这种路线、嗯、就是让民众要知道其实药局就是可以有中药跟西药。
是，
嗯，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财轩的分享当中要好好的来聊一下我们的中药的部分哦。所以财轩，我们今天特别安排了这个社区药局的意想不到的中药篇，是为什么呢？
对，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一系列大概三周的时间，可以跟民众分享一下我们中药大概分成哪几种啊，那也跟民众就是科普一下，就是这些中药 欸，大家可能常常会听到或用到，但是对于他们的了解又没有那么深，那我们就透过这个系列的单元，然后让民众有更认识、更深的认识。
是，是了解了，所以我们会有三集的时间哦，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会来认识这个中药的部分哦。
对，
我们先来请这个财政来告诉大家哦，其实中药的外观哦，它不再是那个传统的一个样貌，它是样态非常非常多元哎。
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常常耳熟能详的就是丸散膏丹嘛。那其实就是丸散膏丹，现在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由合格的 GMP 药厂来制造出来的。那但是其中也有就是哎，像是影片，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谈到的这个部分，那它就是属于药。对，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会去中药房拿十全大补汤回来煮的那些药材，就叫做饮片，是药材本身的。Oh. 那刚刚提到的那一些丸散膏丹，如果是透过药厂制造的、啊，其实就是我们之后会跟大家聊聊的，像是浓缩中药。对，去看中医诊所常常会吃到的浓缩中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丸剂、或者是这个膏药的部分，这种就算是中成药，也会在之后跟大家分享。
是，就是那种一颗一颗的，
一颗一颗，对，
或者是那个涂的那个药膏类的，
对，甚至是中药的药布，
哦，贴布那种，
对，贴布或喷剂也都有中药的。
是、哦、是，哎，刚刚我们的财轩特别提到了这个喝的部分、影片的部分，像那个十全大补汤，就是前些时候大家去进补的那个，
没错。
那个也算咯，
对，那个也算。其实饮片它是必须要把药材煎煮过后、剩下来的药水，那个才是我们要喝的药液。那但是其实饮片指的是药材本身、就是像是当归啊、当归片、枸杞、红枣，那些其实在我们中药里面是叫做饮片。
是，哇，这是专有名词耶。
对，是专有名词。
我们平常 都觉得它是一个中药材。
对，中药材。
所以只要他拿我们拿回来之后要特别去做一个熬煮的一个过程的话，它就叫做饮片哦。
是，对、其实讲中药材也可以啊，但是我们其实一般就是比较专业的说法可能就会讲是饮片，有点像是胶囊或者是那个丸剂定剂这样子，给它一个名称就叫做饮片
哦。好、那我们自己的认知如果记不住没关系，它就是中药材。 对不对？
对，
它跟一般的草药不一样哦。
对，因为其实、我们要在接下来就是要聊饮片跟草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般来说他们就叫做在以前啦就叫做本草，所以才有本草纲目的这些书籍，因为大家都以为就是哎，药就是以草为本的这种说法。那但是其实饮片不单单只是药材，它必须要经过一些处理，把这些中药材经过特别的处理才能叫做饮片。那这个处理呢我们叫做泡制，就是这些泡制的方法其实有非常多种。那简单来说好了，大概分了两种，一个是改变药材的外观，那另外一种呢是改变药材的特性。那改变外观的话像是切片，就像把它切切切切切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哎，切成一片的人参，一片片的黄芪，这个呢透过切法然后有不一样的改变了它原来的样子，这个就叫做泡制。那另外或者是说把它经过水洗啊或者是晒干，这些也是算是泡制的一种方式。那刚刚讲的这是第一种嘛，就是改变它的外观或形态、那也当然这些改变也会让药材比较容易煎煮，它的效果会比较容易出得来。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改变它的药性，透过泡制的方法改变药性，例如说像是水制、火制或是酒制，那或是醋制，有非常非常多种，那这些都会改变这些药材它的特性，让它的药效也可以改变。
是，那我们来请财轩为大家做说明呢。改变外观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比较好去熬煮吗？那改变药性的一个目的又 是什么呢？
对，改变药性其实很重要，因为改变药性最主要就是减毒，降低药材的毒性。因为大家都会说，药材就农产品嘛，应该没有什么毒性吧。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药就是毒，所以其实在这些中药材里面也有很多它可能会具有部分的毒性，那我们透过泡制之后呢就可以减少它的毒性，这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增强它的效果，让它的药效呢可以发挥出来，甚至是可以引药到我们需要的地方，例如说引药入肾，让它在这个作用在肾脏的部位啊或者是其他部位可以更明显更有作用。
是，那改变外观的目的呢？
改变外观的目的除了就是想最简单的透过一些简单的清洗 就变得比较干净、
嗯、
那再来是切过了之后，本来一条就像是牛蒡好了、
哦、
我们举这个牛蒡的例子，牛蒡一根长长的就是一根，它是根嘛，对不对、嗯、那这样没办法煮，所以通常要料理之前都会先把它切片切块切条，那这些切块切条在中药里面其实就是属于炮制当中的切制，把它切成一个适当的形状跟大小，让民众或者是在煮药的过程中它的药效会比较容易出得来，那牛蒡的话就是哎、欸，味道比较容易出得来，像是这样。
是，所以我们简单的理解哦，其实整个的中药材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些的中药它会更安全，
对，
然后疗效可以更出来，
没错，
对不对？然后呢比方说要去清洗的部分也可能会去更干净了，
对、哦对，那我举个就是炮制刚刚说到的像是酒制啊醋制的这种例子哦、嗯、就像是熟地，应该大家常常听到的熟地，因为在食物汤里面就很常看到一个黑黑的那一块，或者是我们的药膳锅啊，大部分煮出来的汤都会熬金熬金，就是因为熟地的关系、嗯、那其实熟地呢它就是生地去经过酒蒸酒制之后才变成熟地的，那生地跟熟地的药效就完全不同。
嗯，
对，那一般来说生地的话呢它就是属于比较清热凉血的，但是熟地因为它经过酒去泡制去晒干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会变成从本来的凉血变成补血。
嗯，
所以食物汤就是一般大家熟知嘛，可能女性朋友们需要喝食物汤这种概念，它的补血里面通常用的就会是熟地而不是生地。
是，我曾经看过中医师就是熟地跟生地哦，就是食物汤哦，就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体质的部分会不太一样。
对，
如果你的体质是比较热的燥热的话，它里头放的就会改成那个生地，对不对？
没错没错。
嗯，
主持人很厉害，很具有中药的概念。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会说每个人都适合喝四物汤，或是女生朋友们都适合喝四物汤、嗯、它就主要真的是要看你的体质跟你现在的状况需求来做调整。所以即便是一样大家都喝四物汤，可是你的里面的药材可能选的就不一样。
是，
对，就是生，有的人可能是适合生地，有的人可能就可以用熟地。
对，没错。所以哦，其实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会以为说那个中药材就是很多的一个药草嘛，对不 对？但是呢事实上呢可以符合我们的一个中药材的一个安全使用的话，它是经过一个炮制的过程，它跟一般我们所认知的一个草药它是不太一样的。嗯，好，那我们再认识一下我们的影片哦。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财讯药师来到节目当中来介绍的，就是我们的社区药局当中常见的一个中药的影片片呢，就是喝的部分呢可能要经过熬制的一个过程，
对，
要喝下去的这个部分呢，那我们要使用这些的中药的时候要如何的去做一些的安全使用呢？
在安全使用上面啊、嗯、其实就是我们担心，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嘛，这些中药材经过炮制之后变成的就是我们的影片、
嗯、
那影片呢大家也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概念，觉得、啊、它应该就是农产品，就是中药中草药、
嗯、
相对上会比较安全。那可是因为其实凡药三分毒哦，所以其实有一些、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呢，它其实就是必须要透过刚刚说到的炮制让毒性可以减低、
嗯、
那所以相对的来说这些中药材如果炮制不完全也有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毒性，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必须要跟民众讲的，因为也许民众不懂得去判断、
嗯、
如果今天买的是枸杞啊或者是红枣，这个都很安全，这个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如果今天用到的像是附子啊或者是半夏等等、欸、那它相对上面呢可能就会比较毒性稍微高一些，那我们就必须要特别的去小心。
是，其实这个我们一般是可以自己去购买的嘛，如果刚刚提到这些比较有毒性的一些的中药材的话。
对，没错，主持人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哦，一般来说都会不太建议民众自己去购买，但是因为现在的中药房你去跟他说哎、嗯、我想要买什么样的药膳或者是什么样的跟他抓药，那通常也都还是会给啦，但是真正还是要宣导的是，因为我们现在都会建议民众如果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或者是需要用到中药或西药，或者是看中医跟西医才是比较正途，应该要先去给医师就诊判断你的目前的身体状况跟体质 再找到符合你的治疗方法。
是，我们好像有时候常看到，就是有一些的民众会拿了一个配方的单子，有没有？
对，
然后就去自己抓药了，对不对？
对
对，
嗯，这个是比较一般民众这种就是民间的传统用法。
嗯，
对，
嗯，我们是比较不建议啦。刚才薛药师也特别的提到，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啦、体质啦是不太一样的。
对，
哦，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说一个人那个他的药材还是有分一些的，比方说要放多少多少几钱几钱都不太一样的，
药量也不同。
是，對是，
对。那有的时候民众就会假后倒修补，就会说，哎，这张药膳我煮了之后，哦，吃了整个人都很有精神，嗯，那就可能会分享说，啊，你去隔壁有帮去跳几粒油啊，就可能就会分享。可是其实真的是看体质不同，有的时候反而会吃出一些问题。
是，很多东西可以分享，但是在这个药品的部分哦，是不能分享的。好，在这边也要做一下提醒哦。所以才说我们现在的中药到底有没有分级啊？因为其实像我们的一般的一般的西药的部分，它都有分级，有一些的药品我们是不能够自行购买的，哦，中药的部分它是没有做到分级吗？
对，中药的部分目前没有做到分级。但是其实一般如果是属于中药，因为毕竟它还是属于药品，
嗯，
那我们还是不建议民众直接去中药房可能直接购买。那如果真的是需要用买到一些中药材的影片的话，建议还是要去中医诊所请医师评估一下状况再去购买。目前中药的确是没有做到分级，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很希望可以透过政府这一端，然后来帮影片去可以去做个分级，或者是一个安全上面的管制可能会比较好。
是是，或者是我们可以就是要去购买之前可以去询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哦，
是因为其实我们药师对于药材的安全性说实在还是比较严谨的，
嗯，
那所以像是刚刚提到的影片啊，那它在这个安全性来说，像是二氧化硫、黄曲毒素、重金属或农药残留，其实民众都还是会担心的，
嗯，
因为现在在这个健康饮食上面或讲食安，大家都越来越重视了。就像是你去买个青菜，有的人也会坚持说，哎，我要去买有机无毒无农药的这一种。那其实中药材也是，它其实也可以去挑选医学更安全的中药材
哦。它也是有那个吗？有一些的标示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的挑选。
对，没有标示的它可能就是当然是最基本的。那有一些药厂，哦，它会提供的一些药材，它会是有做过各项的检验，那包含就是它的农药残留是多少啊，或者是它有没有二氧化硫、有没有黄曲毒素，那它会有一个检验的报告书，那这个就是可以再额外去参考的，嗯，
是。不过我们提到这个中药材的部分，哦，它有时候都是散装的，对不 对，
对，
我们自己在购买的时候是没有看办法去看到那些的标示，
啊，对对，因为如果是散装的话，要去再去看它有没有标示，会有相对上的困难啦，
嗯，
对。那所以其实就是会建议民众如果要买的话，比较担心刚刚提到的这些残留重金属、农药残留的话，可能还是可以去购买安心药材或安全药材会比较好。那这种安全安心药材的话，大概就是要透过药厂他们有包装检验过的这种规格才会比较有保障一点。
是是，我记得前些时候好像有看到我们的社会新闻了，就是吃到了含重金属的
中药。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有安全性上面的疑虑，
嗯，所以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下就是合格的药厂，对不 对，
对，
他们都有这个关于重金属的一些的可能标示，
嗯，
可能不含农药那些的标示，我们就是看清楚，要不然不清楚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了，就是把专业的问题又交给我们专业的药师来为我们做这个最严格的一个把关跟筛选了。
是，
哦，我想民众很喜欢的确对透过中药来做一些的养生，哦，
嗯，
那刚也提到这个影片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能要经过这个熬煮的一个过程把它喝下去，哦，
对，
我们自己在家里头在熬煮这个过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啊？
有哦，这个地方也很多妹妹嘎嘎，
哦，
那首先就是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我们买完药材或者说你去这个中医诊所，那他可能开了这个药材药膳给你嘛，嗯，那简单来说就是影片，
嗯，
那回到家之后呢，大家通常就会稍微做清洗，因为毕竟它也是属于 就是农植物农产品，那可能上面会有一些灰尘尘土的部分，可以稍微用水清洗
冲一下就可以吗？
稍微冲一下就好，但是真的不建议就是、你泡完了之后再去煮，因为你泡完之后其实它里面的药效或者是它的有效成分就会溶出来了、那你可能就会把它的珍贵的药材的成分给洗掉了，
是，
所以简单冲洗稍微把一些尘土泥沙冲干净就可以、对，那再来就是我们挑选的锅具也很重要，就是像是家里可能会有一些烧锅陶瓷锅，这些都没有问题，不锈钢锅也都 OK， 可是千万不可以使用铁锅、像是有一些什么铸铁锅这一种，
对，我觉得最近这一阵子很流行铸
铁锅，对对，不管是你去兑换啊或者是购买什么，而且它拍照也很好看、但是因为铁锅它的这个里面含铁的成分就会跟我们中药会产生一些交互作用，所以就会不这么适合，
哇，所以到如果我们真的用铁锅去熬煮的话，产生的交互作用会有一些的影响，是不是？
对，或者是它可能就会让药性减少，我们中药的药效可能就会减少、那或者是你今天在喝的时候这个喝这，因为铁锅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铁的成分嘛、那可能也会影响到也许你在吃的一些药品或自己本身的状况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影响，
哇，
就不太建议。
有听到吼，千万不要用铁锅、现在很流行的铸铁锅它是不可以拿来熬煮我们的一个中药材的，
对、
好，那中药材呢在熬煮的一个过程当中之前我们记得要用水把它冲一下，
是、
就是洗掉那些的、灰尘啦，
对、灰尘。
那 我记得现在有一些的中药哦，中药材它已经帮你弄成一包一包哦、
对，它弄成
那个要怎么洗？
其实那个就大概就不用洗了，那它弄成一包一包的话、因为它已经把它切碎了，或是本身它是属于种子类可能比较小、或者是有帮你敲击打碎过了，那包起来的话会方便炖煮，比较不会散开，或者是吃起来的口感不好，因为会吃到碎碎渣渣的感觉，那所以它都会包煎，让你这样煎煮起来比较好，那就不用太需要去做冲洗，
是，好，那我们就简单的冲洗之后放在适合的一个锅子当中，像是砂锅陶瓷锅或者是那个不锈钢锅都是可以的哦。
对，
那我们在熬煮的过程当中需要多少的时间才足够呢？
对、我们先讲水量好了，对，因为我们在熬煮的时候要加水进去嘛，因为药材不能干煎，所以一定要加水。那通常这个水量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哦，就是一般人都会说，三碗水煮成一碗的这种说法，但是其实如果今天药材较蓬松，例如说都是草药类或花草类，那种比较蓬松，你三碗水可能水量根本没有办法盖过药材，所以一般其实我们在看它的水量的话呢，主要就是要把水淹过药材才是最标准的。那这个水呢，再多一点点，大概多个一个指头深，就大概1到3公分左右的多一点，这样去煎煮就可以了。
是，
对。那我们大概煎煮的话，就是开大火，然后等水沸，水滚了之后，大概转中火，然后整个药刚刚倒了这么多的水嘛，煮成最后变成大概一碗的量就可以。
不要觉得说你要煮成一大壶好不好？
对对对对
有没有人会把它煮成一大壶想说这样比较划算然后一直喝一直喝？
对，不过就是看今天的煮的目的啦、假设我们今天是煮水药、煮药液要来喝要药用的话，这个当然就是一碗水就够。可是如果今天你是煮茶饮，例如说我想要煮这个枸杞明目茶，好，举例来说你要煮茶饮，那这个当然就是真的可以煮一大壶当做一个养生茶来饮用。对，那我们如果今天是煮药液要来喝吃药要补身体或者是说要来治疗的、那个药的药量的话就会比较精准一点。
是，要记得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药量的话就不能够煮成一大锅或一大壶哦。那这个熬煮的过程大概就是抓大概20分钟够吗？
20分钟应该是够的，因为它煮沸之后我们就是转大概中小火继续煎煮嘛、煮到药量剩下一碗左右就可以结束。
是，好，自己就拿捏一下时间。
对、那另外就是刚刚讲这是第一煎，我们其实煮过之后那个药材还要再做二煎
啊。
对，
还可以吗？
还可以还可以，因为才煮过一次嘛、所以不能够就是它的药效其实还没有真的都煮完，所以第二煎之后我们一样刚刚煮过了，所以那个药材就会吸水会变少、这时候我们的水量就会加的比较少了，那一样再去煮，煮了大概8分碗就好，刚刚煮一碗第二次煮8分碗，我们把这两碗全部加在一起混合了之后 因为第一间比较浓，第二间比较淡，混合之后再分成，看医师是说要吃一天两次还是三次，就分成两碗或三碗
哦，
再来服用。
是，所以还是要透过我们的医师的说明，对不对？说这个药一天要分几次吃，
对，
然后间隔多久的时间
是
哦，那不是说这马上煎完之后，第二煎又马上把它吃下去，
对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它还是属于药品，
没错、
哦。
那一般来说，这种通常我们影片，一般比较常见的服用方式大概就是一天两次，那所以把刚刚的两碗混合再另外分成两碗之后，就是早上喝一碗，下午喝一碗，这样
是、欸、所以其实熬煮的过程我们可以先熬好之后，对不对？
对，
然后放在冰箱当中，
可以放冰箱，
因为对于上班族来说的话，他可能就是一次熬完然后回来就再
对，有的时候甚至会一次把一个礼拜的分量或者是看要喝多久的药的天数、一次熬煮起来之后，你其实就是可以冰在冰箱，那要喝的时候再稍微回温就可以了。
这种概念有点像是现在不是有很多的中药
基因包
啊，对对对，他就帮你做成一个水药一包一包的这样子。
对，这个就是方便现代人，因为其实在煎煮的过程中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浪费时间啊，或者是需要一些功夫，那干脆就是交给专业的中医诊所或药局，然后他们代煎代煮之后变成一包一包方便携带这样。
是哇，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副主委雷才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哦，为我们来介绍分享的就是认识中药当中的影片篇。最后我们请才轩好不好，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民众的呢？
其实今天就是透过这个单元啊，希望跟民众大概简单说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影片嘛，那也更重要的是要带给民众，就是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那在使用上也都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毕竟吃进去之后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影响。那所以如果民众有任何的问题，像是不知道这样子的中药材影片炮制是否正确，或者是它的机缘它的这个来源出处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民众都不用担心，可以直接询问药师，
是
药师是我们就是中药这方面的专家。
是，我们真的要更认识一下我们的药师。药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在学校就不只是学西药，对不对？
对，
也有学习的是认识我们的中药。
是，
是，好，今天非常开心哦。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副主委雷才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哦。今天我们认识的是影片篇哦。一开始的时候，才轩也特别的提到，我们后续还会有这个两集的节目内容的时间，要认识的就是
浓缩中药跟一些中成药。
是，好，我相信透过三集之后呢，大家会更认识我们的一个中药，它不同的一个样态哦，在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当中哦。那大家也不要忘记了，有任何的一个药品使用的问题都要善用的是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或者是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那也不要忘记要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守护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才轩，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根据卫生福利部109年与108年学生药物滥用统计比较，年龄介于12岁到17岁青少年滥用药物的人数增加了2%，其中以吸食第三级毒品凯他命 FM2 以及硝甲烯泮为最多，而吸食第二级毒品包含安非他命 MDMA 和大麻的人数增加。
正在听广播的家长们，如果您发现您的孩子有吸毒征兆时，请多关心他们，千万别让他们爽快一时，残害一生。反毒就从家庭以及你我做起。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孩子们的健康。
吃点心喽！
哎，小妹不洗手就要吃点心，是我们长病毒攻击的好时机。兄弟们，冲呀！
啊，妈妈说要先用肥皂洗手，才可以吃点心。
天呀，是肥皂大军啊！
天天勤洗手，长病毒快走，卫生福利部关心你。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除了要把口罩戴好戴满之外，还要记得把手上的电子票证完成记名的工作。只要输入卡号以及填写个人的资料就可以完成。电子票证具有实名制的作用，请上各个电子票证的官网申请办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1年4月7号到5月5号，每个礼拜二和礼拜四的下午1:30到4:30，办理111年度新移民闽南语研习班。欢迎新移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有意愿报名参加者请填写报名表，在上班时间到士林区公所受理，也可以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宋小姐，详情请上新移民讯息专区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大家好，我是 Echo。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怪物听到台北的声音，快乐的日子有美满陪你身边，幸福的滋味。
现在时间11点整。